为什么？
为什么啥？
啥事情啊
？Why？ 为啥？什么呀？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任何信仰疑难，总有一个答案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来到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，有姚谦牧师，也有万峰在这里啊。那8347呢，就问我们995是什么意思？
哎，这个问题非常好，我们已经做这个995已经2年半了。
对了，我们要定期说一次，就是呢，主啊救救我呢，这个是来自彼得。彼得看到耶稣走进海的时候，然后彼得也试着踩进去，然后呢，他突然掉下去，然后他就说主啊救救我那样。
哇，所以我们万峰这个解释呢都是很清晰。哎，盼望8347啊，你问这个问题都是我们忠实的听众。
你太懒惰了，还没答完。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就是信仰的疑难解答，所以用这个我们的神学角度就是教理问答，就是呢你有问题，我们尽量找个答案给你。
其实你把彼得拿出来呢，也是按圣经的为言，但是你原先设计这个节目，这个救救我，救救我就是救救我嘛，就是这回事了。
对了，就是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愿意救救你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答案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，就是金丝熊憨憨。
哇，
他的问题啊，
这个，
他说呢，请问挂名的基督徒能不能进天国呢？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热血沸腾，可是很多年过去了不论我有疾病了，还是觉得神对信徒的要求太高了，或者我的信仰动机不纯，就是单单为了进天国求安稳病的医治，反正呢我现在就真的对神没有感觉了。所以呢，就是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不能进天国呢？
哇，我要先反问这个金丝熊老兄还是姐妹啊，我不晓得你怎么看你自己呢？你是不是看自己你是挂名基督徒呢？你先回忆这个问题吧。
他就觉得他动机不纯嘛，就是为了进天国内心得安稳呐，能不能进就是因为圣经不是说口里承认嘛，我承认。
但是你虽然是口里承认，你心里是不是相信呢？这两方都要放在一起的。这个是罗马书10:9很清楚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
哎，那但是我要问你了，我应该听保罗说的还是听耶稣说的？
两方都要听。
哎，在耶稣的那个环境里头呢，就有个人跟他说我信，但是信不足，所以就成为挂名的嘛。
其实不是信不足，就是挂名。是所谓挂名基督徒呢，那个定义是他只是口头承认，但是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真诚的跟从耶稣。这样的人呢，如果按耶稣也好，按使徒保罗也好呢，都不可以进天国。
对，这个我觉得好像在耶稣的环境里头有很多人就说，哎，耶稣你信了，但是呢你来跟随我吧，变卖你的一切跟随我吧。那些人就说，哎呀，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我要回去干嘛干嘛。就其实信仰跟行动呢是应该挂钩的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你是挂名的基督徒呢，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为你祷告，就求主帮助你有真实跟他建立的关系。
但是这个听众他的难处就好像他举例，哎呀，我疾病得不到改善啊，有时候觉得上帝的要求太高啊，有时候我们找到我们虽然说信主，我们的信仰的动机不纯正等等。那我告诉你，姚谦告诉你，这些原因呢都是人的软弱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内里的信跟外在的表达都是一致呢？这个是神来看我们是不是真诚跟随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记。
还有问题就是你说我疾病得不到改善，我满足不了神的要求，我的那个信仰有其他的动机， 核心在我嘛，但是宗教信仰不是在于你，是在于神嘛。
对，所以呢，盼望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，我们这样回你，对你有一点帮助了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8817呢，就问一个问题，很有趣的。他说呢，在路上捡到的东西，不用花钱买的东西，那我捡了会不会不荣耀神的名呢？甚至有罪呢？如果不捡呢，有感觉就是神赐给我的机会你不把握。最重要是人家丢了东西肯定要回来找的嘛，我捡了人家就找不到了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很困扰。
嗯，所以8817呢这个问题啊，我以前教会有一个青年呢也问我同样的，不是问我同样的问题，他也说哎呀，在道路上捡东西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不是应当的，或者说有没有作用呢？
那以前呢有纸币的年代，如果我真的丢了一张100块啊毛爷爷的在地上，然后我不捡呢，肯定后面的那个人会捡，
会捡，
对不
对？
对
对对。
那应该怎么做呢？
我觉得这个捡跟不捡呢，都要看可能有人说这个是道德的问题，但是也没有绝对的答案。对基督徒来说也还是一样，因为呢，如果你捡的东西，好像王峰刚刚说，哎，那个价值很贵重的。那么
手机当然不捡，因为手机有这个卫星定位，只有一查就知道你拿了人家的手机了。
不单是卫星定位，是那个失主啊，他失去东西那个人对他来说是重要嘛，你应当帮助他捡去拿去警察局也好什么呢
啊，对对对，那些应该拿去，
让他可以有机会拿回嘛。
但是如果100块或者在地上，
不单是100块，如果是那个价值不高，哎呀，你捡跟不捡那个对那个损失的人也不是很大，你就不捡啦、啊。
我跟你说，我经常有一些东西我很想捡的。
捡什么？
就是呢那些许愿池里头的硬币，我觉得他们丢进去那些池子里头的硬币呢，我抓一把就发达了一大堆。
你这
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有些时候我在地上呢也会捡那些几毛钱，我猜那些人也不会拿回来，但是真的是钱吗？
有时候我们捡东西呢需要的，这个伦理上也是应当的，因为我们要想到帮助失主嘛。但是有一些事情价值不高，那么就没有大作用，我们都不捡呢。那么这个就需要你的脑袋来分辨，这个也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当有的智慧嘛。有时候你捡不应当留下的东西，你也没有尊重他人的私隐。有一些是别人私人的物件，
钱包手机当然要捡、然后报案啦、
有一些如果你捡后哎，你留为己用，你就违背呢法律的，不遵守法律的问题，我这个也是要考量嘛。所以呢这个没有固定的答案，
就代表你没有给他答案，他继续困扰咯。
哎，基督徒应当按爱心跟公义两方的平衡来做选择。
如果你搞不定，你什么都捡，捡了以后交给警察局，我猜他100块以下都不收了。所以
这个就是家局法律私隐各方面的统合来考量咯。
主啊救救我。
好，秦轩呢也问一个的信仰问题啊，他问呢，每天跟着别人的祷告文来祷告算不算是自己来祷告呢？
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，
很简单嘛，主祷文也是耶稣预备的祷文，那你跟着主祷文来祷告是不是你自己来祷告呢？
这个呢如果推广来说呢，就是我们信徒基督徒反省我们每天的祷告生活应当如何。那么我同意主祷文也是一种的形式的祷告，因为也是重要的，因为是耶稣教导门徒嘛。所以有人说从形式上来说呢，你跟着别人的祷文，主祷文也一样啦，都是算是一种祷告。但是祷告如果从那个本质来说呢，祷告应当是你跟我从内心发出对上帝来说话嘛。所以也不是单单重复哎，有优美的祷文呢我们就跟着就是祷告。如果你没有你的感情，没有你的心思，没有你的主动在里面呢，那个祷告好像就失去意义咯。
那我跟你说，在 祷文的结构里头其实有两种，一种叫即兴祷告，例如说神啊，我现在感谢你赞美你，这个就即兴的立刻来的。第二种呢叫写好的祷文，特别在以往的那些传统的教会里头，很多都用写好的祷文，因为呢这样的祷告就更有深度也更扎实。但是有一种祷告可能你没留意，你经常用的就是唱诗歌，唱诗歌就是加倍的祷告，所以你唱诗歌所有歌词都是写好的，那但是这个算不算是你在唱诗歌呢？当然算呢。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即兴的是写好的都是没有问题的。
你看那些带领崇拜的主席，他的祷告他的用字有一些已经预备好写好，那么就 很工整很漂亮的来表达出来，很优美啊。那么我觉得我很欣赏，但是如果他每回做主席带领都是只是这个方式，没有从他很自由的发自内心出来的，好像有也有一点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是两方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操练哦。
哎，我们用广播的角度叫你，你读稿要读得好像自己写的一样，哪怕是别人替你写的稿，你也得念出来的时候好像自己写的。
但是姚谦一般来说我的讲到了都没有每一字都写下来的，我所以我有这种的自由啊。
但是我经常要读姚谦写的东西或者其他人写的东西嘛，例如现在我就在读姚谦牧师的答案，但是要说出来好像万峰的答案一样
啊。这个就是自由跟优美呢两方要配合一起了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，你认为神的护理是什么意思？
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护理就是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大能，神施展这个大能好像人用双手一样一直托住天地以及其中万物，因为神治理万有，所以一草一木或下雨或干旱，丰年荒年，饱足饥饿，健康疾病，富足贫穷，都不是出于偶然，而是出于他像父亲一样的手。
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想象一下，你在玩一个积木游戏，你可以自由地搭建各种奇怪的建筑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个人一直在旁边，准备在你快要把积木弄倒的时候扶一把，这样你的作品就不会全毁了。这个人就是神。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神给了我们很多自由，可以做自己的选择，就像你可以选择用红色还是蓝色的积木，但是呢，神不会因此就撒手不管，他一直在旁边关注着你，帮助你，让你不会把整个积木城堡弄得一团糟。比如说，当你在学校遇到困难时，神可能不会直接帮你做作业，但他会安排一些机会，比如让你碰到一个愿意帮你的好朋友，或者让你突然想起老师讲过的一个知识点。这就是神的护理，他不会替你做决定，但他会确保你有足够的资源和帮助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所以啊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记得有一个隐形的好朋友一直在你身边，默默地保护和帮助你。这样想，是不是觉得很安心呢？继续去玩你的积木吧，把它搭得高高的，神会一直在旁边支持你的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姚谦牧师、哦、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高位干嘛跳脱衣舞？如何面对教会事务？能不能吃拜神祭物？
为你破开信仰迷雾，解决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我。
刚才的那个姊妹问我们什么是995啊，这就是995的使命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回答听众朋友的圣经的问题。7109呢，他就问使徒行传第22:3，保罗说他生来是犹太人，28又说他是罗马公民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又什么犹太人又怎么成为罗马人呢？那他是 B 弟兄，
我们又是父亲又是别人的儿子，都是这回事咯。
那你这个复杂一点，我就说这个外籍的华人嘛，很简单嘛，就是那些在外国什么美籍华人，就是这样嘛，他就是美籍，就是罗马籍，但是他是华人，就是犹太人嘛。
所以7109你问这个问题呢，你不要说这个使徒行传是矛盾，那么保罗是犹太人不用说啦，他说他也是罗马公民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他生长的地方那个城市那个大树城呢啊，也是罗马人那个殖民地嘛，所以他说哎，他是犹太人也是罗马公民，就是这回事咯。
嗯，对，当时的罗马的公民呢有一些特权，因为呢他们就是不是你们的低等民族啊，我是高等的，所以呢他们的一些审问啊审判啊一大堆呢都有一些的权利的，所以呢欢迎你啊更加留意这个圣经的话语，为什么保罗竟然是一个古代的这个外籍的犹太人呢，那导致他就有很多特权了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3068呢，他就问啊，旧约圣经里头呢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以割礼为证，那当时呢没有麻醉药啊，那这样行割礼不就是男人之痛吗？就痛得要命吗？那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式来做立约的证据呢？
割礼呢很受
割礼呢想起就痛了，
想起就痛，不但是古代是痛，现代人也痛啊，所以你也很心水清啊，我们广东人说，你说没有麻醉
就是很清楚
没有麻醉约的状况底下不是很痛吗？当然很痛了、我最近就念这个约书亚记第5，哇，哪里哎，又需要带领那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。那么过河的时候呢，神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新一代不是好像出埃及记他上一代的人没有行割礼，那么还是要对新一代人进行割礼。”那么圣经那一章经文记载很清楚，他们的疼得要命。
所以对啊，我还记得有一章就是有些外邦人他们行了割礼，然后呢就原来趁着他们很痛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把他杀掉嘛。
哎，这个是创世纪那个这个雅各的儿子
的说话。对对对，雅各
、
我错了，在创世纪。对
对，那这个呢割礼呢主要不是痛跟不痛的事情，是最重要表达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神的约在人的身上，就是透过这个割礼作为一个记号。
为什么要用这个的方法呢？
哇，为什么用这个？这个要问神了。
为什么这么痛的方法呢？
有时候
我觉得是不是像我们的那个投名状那样，就是有一些东西，我们也得有个痛苦才能够去表达那个立约的那个价值呢？就是我们也得付点代价。
一方面呢，但是如果你严格来说，为什么耶和华神要用这个作为立约的记号，不用其他的不同的方法呢？你真的要问神。
另外这个割礼我猜呢也是一个圣洁的那个那个状况，因为呢当时的社会卫生的环境不太好，那你行了割礼呢，就是今天说去了包皮呢，对于那个下体的那个卫生呢会有改善。
这个一定有这个原因，这个卫生也好，这个洁净也好，但是
对，所以洁净的意思
你绝对的意义，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来做记号呢？我就不能容易回你。我觉得神做事情呢，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，正如现在如果你问为什么父神一定要主耶稣上十字架才成就救恩呢，其实我也没有一个最终归的答案，我神喜悦就是这样来做成这个功。
然后呢犹太人呢他们就用了一个的方法呢去解决割礼很痛的方法，就是孩子出生几天就得行割礼了，那个时候他痛也只能哭，他也没有什么能够反抗的。
所以当然呢小孩
就是在自己不记得的时候就痛了，他不要老的时候才痛。
哎， 不管怎么样，3068你问这个问题也很好。那么割礼呢，在旧约是一个记号，那么在新约呢不等同啊。但是我们今天有水礼敬礼呢，也是神说啊，归向我的儿女们男男女女呢，在我们身上一个记号，
也是洁净的记号。感恩我是外邦人，不用行割礼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，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我们知道了神的创造工作，也知道了他托住万有的护理和供应，这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！
就是使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，在富足时感恩，并因着信实的父神，对未来有美好的信心。因为万有都在他手中，他若不许可，他们甚至连动一动都不行。所以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神就像一位超级厨师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美食。他不仅创造了这些美食，还每天为我们提供新鲜的食材，让我们能够有力气去上学，也有力气去玩耍和成长。那么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就像是吃到了苦苦的蔬菜。虽然不好吃，但我们知道这些蔬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，让我们变得更强壮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在困难中学习忍耐，因为神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其次，当我们生活富足、顺利的时候，就像是吃到了美味的甜点。我们应该感恩，因为这些甜点是神给我们的礼物。要记得说声谢谢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再来，因为我们有这位超级厨师在背后支持，我们对未来可以充满信心。无论未来是甜点还是蔬菜，我们都知道神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。我们只需要相信他，因为他掌握着一切。所以要记得，不管生活中出现什么情况，都阻挡不了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只需要信靠他，感谢他，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平安和喜乐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5360呢，就问一个很困扰他很多年的婚姻的问题，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娶离婚的女人呢？
那个呢，能不能就是离婚行不行，再婚行不行，这些重重复复提问的问题。那么按圣经呢，马太福音 典型呢，5:32，主耶稣说，凡休妻的，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呢，就是叫他犯奸淫了。凡娶这被休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允许你离婚，甚至有人解说再婚呢，都是这个条件，就是不允许呢，允许的原因就是淫乱，就是有第三者等等啦，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用语。那么经文表达呢，离婚唯一正当的理由是配偶犯奸淫，因此如果一个女子不是因着犯奸淫而离婚呢，那么我个人觉得，我的立场，基督徒是有可能可以娶她的。
所以奸淫离婚你就觉得不可以娶，不奸淫离婚就可以娶？不明白。
不淫乱的缘故嘛，不管 男方跟女方任何一方，如果那个犯奸淫犯戒是那个当事，不是那个当事人，是他的配偶愧负他
呢，
他就有一个可能性按这个经文呢可以再结婚。
所以就是如果我老婆出轨的话，我就可以再娶了。
哎，有一些教会就是这个解释，但是也有一些很保守的教会的立场说不 两方不管谁亏负谁，如果一离婚呢，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呢，他们是不是性格不合啊，就不可以再娶再婚
啊。你听过一个故事没有？就是英国的这个皇啊，亨利八世，他呢就是娶了好几个老婆，每次呢都说是他老婆出轨啊，老婆不忠啊，然后把他杀掉，哎，然后他就再娶。
这个就犯杀人更严重了，不但是奸淫了。
好，5360继续问了，初中毕业的可以娶大学毕业的吗？
哇，这个也是很怎么说呢，契机性的问题。我曾经呢发觉有一个婚姻，不是我教会的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是怎么说呢，他不是大学生，但是他的爱人呢成为他老婆呢就是一个大学生，就是你这个问题，
你没看见
现在教育程度不完全对等一样。
你没看见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是娶他老婆，是他
这个不单是
老师吗？
这个是大家教育程度相当，但是那个年纪不，
他是他的老师，
对，都是年纪不一样吗？
对啊，
这个是另外啦。但是终归来说呢，圣经里面没有提出，哎，我们结婚的对象，哎呀，我们的教育程度啊，什么都一定要配合才可以结合的。
反而核心是你们能不能沟通。有些时候呢，你的那个学历不一样呢，导致大家看世界的方法不一样。所以婚姻是谈三观的问题，而不一定是单单谈这个学历的问题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继续是0222的问题，他说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结婚，那这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吗？
嗯，这个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是不是也蒙受神的恩典咯？
对啊，神的恩典是普及的吗？神的那个创造啊，你现在不信耶稣，你也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，那神的恩典到不到你身上呢？
所以圣灵的感动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也有它的作用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，这个就不是这个太复杂的问题咯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好，最后一条问题了，6368，就说基督徒如何正确的面对性生活。
嗯，这个都是辅导的问题啊。我们本来呢主要是回这个圣经的问题啊，995什么问题都要回了。
对啊，简单来说，性生活就不是单单你是只是插进去抽出来的那个叫性生活，其实那个性就是你跟他的那个建立的关系。握手也可以是性生活啊，拥抱也可以是性生活，你只是程度的差异。所以最核心是你跟他的那个关系怎样去建立两性的相处。
嗯，所以万峰就一语中的提出这个重要的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说基督徒我们怎样正确面对性生活呢，一般来说有几个考虑的地方。一个呢，你要按圣经原则啦，圣经的神的话语，我们的性生活应当在婚姻以内，我说这性行为应当在婚姻里面来进行啦。第二就是婚前要保持纯洁，这个是当
守的忠
贞。忠贞。那么第三要尊重你的配偶啊，你不可以硬来，如果你不尊重他，一定要他进行性生活性行为，那个你就犯规了。
嗯，核心就是你要爱他。
那么关系嘛，
那个，
你一开始就
是关
系
的问题。好，那就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了问题，13229966122，抬头995中文字啊，或者呢数目字的995@2友1.net，我们都欢迎你的问题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，
拜拜，
再会。
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。一些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。